善恶有验，更改自己命运的奇人，作者常和。了凡四训的作者明朝人袁了凡，他的一生曾经被一位算卦高人批得准准确确。袁了凡是江苏省吴江县人，童年丧父，十几岁的时候母亲便命他弃学从医，以便赚钱养活生命，也可以救济别人。有一次他去慈云寺碰到了一位老人，相貌非凡，一脸长须，看起来飘然若仙风道骨。那位老人对他说，你是官场中的人，明年就可以去参加考试进学宫了，为何不读书呢？袁了凡就把母亲叫他放弃读书去学医的缘故告诉老人。老人自称姓孔，是云南人，曾得到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的黄极术的真传。老人告诉袁了凡，照注定的术来讲，应该把这个黄极术传给他。于是袁了凡便把这位孔先生请回家中，并将情形告诉母亲。母亲说，这位先生既然精通命术的道理，就请他替你推算推算，试试看灵不灵。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虽然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都非常的灵验。孔先生又给袁了凡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，他说，哪一年考取第几名，哪一年应当补领申，哪一年应当做贡生，等到贡生出贡后，在某一年应当选为某省的一个县长，在做县长的任上3年半后便该辞职回家乡，到了53岁那年8月14号的丑时就应该寿终正寝，可惜你命中没有儿子。袁了凡把孔先生的话一一记录下来，就这样又开始继续读书了。从此以后，凡是碰到考试所考名次先后，都不出孔先生预先所推定的名次。有一次按照孔先生推算的做领生所应领的米，应该领到91担5斗的时候才能出贡，但领到71担米的时候，学台图宗师就批准他补了贡生。学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。袁了凡私下怀疑孔先生所推算的是否有些不灵呢？后来这事果然被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杨宗师驳回，不准他补贡生，直到丁卯年才准许他补了贡生。经过这番的波折，又多吃了一段时间的灵米，算起来年前所吃的71担恰好补足，总计是91担5斗。袁了凡因为受到了这番波折，就更相信一个人的进退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，而走运的迟或早也都有一定的时候，所以一切都看得淡，不去追求了。本来人的一生到这份上已经定型了，袁了凡也抱着这样的态度，当他选了贡生，按照规定要到南京的国家大学读书。在没有进国家大学以前，他先到栖霞山去拜见云谷禅师，这是一位得道的高僧。在云谷禅师的禅房里，云谷惊诧地问他，自从你进来后，我不曾看见你起一个妄念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袁了凡老实告诉他，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何时生何时死，何时得意何时失意，都有个定数，没有办法改变，就是要胡思乱想得到什么好处也是白想，所以就老实不想，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。云谷禅师笑道，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得的豪杰，哪里知道你原来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。袁了凡问何故，云谷禅师对袁了凡说，一个平常人不能说没有胡思乱想的那颗意识心，既然有这一颗一刻不停的妄心在，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束缚了，既被阴阳气数束缚，怎么可说没有数呢？虽说数一定有，但是只有平常人才会被数所束缚住，若是一个极善的人，数就拘他不住了。义开章第一义便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 所以命是可以自己改的，而佛家是让人试透即善即恶之理力量的，试透了按照去做，命由我自己造，福由我自己求，我造恶就自然折福，我修善就自然得福。从前各种诗书中所说，实在是的的确确明明白白的好教训。我们佛经里说，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，要求儿女就得儿女，要求长寿就得长寿，一番话惊醒梦中人，袁了凡开始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。从此以后就整天小心谨慎，虽然是在暗室无人的地方，也常恐怕得罪天地鬼神，碰到讨厌他毁谤他的也能够安然地接受，不与旁人计较争论了。从进了云谷禅师的第二年到礼部去考科举，孔先生算的命应该考第三名，哪知道忽然考了第一名，孔先生的话开始不灵了。孔先生没算出袁了凡会考中举人，哪知道到了秋天乡试竟然考中了举人，这些原来都不是他命里注定的。接着他先发愿要做三千件的善事，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才把三千件的善事做完，结果夫人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叫天启。后来每做了一件善事，随时都用笔记下来，他夫人不会写字，每做一件善事都用鹅毛管印一个红圈在日历上，或是送食物给穷人，或买活的东西放生，都要记圈，有时一天多到十几个红圈呢，也就是代表一天做了十几件善事。到了丙戌年居然又中了进士，吏部就补了袁了凡保底县县长的缺，他又发了做一万件善事的心愿。做保底县的县长时，他准备了一本有空格的小册子，这本小册子袁了凡叫他做治心篇，意思就是恐怕自己心起邪思歪念，因此叫治心二字。每天早晨起来坐堂审案的时候，叫家里人拿这本治心篇交给看门的人，放在办公桌上，每天所做的善事恶事虽然极小，也一定要记在治心篇上。到了晚上，在庭院中摆了桌子，换了官服，仿照宋朝的铁面御史赵月道，焚香祈告天地，天天都是如此。夫人见他忙于公务，所做的善事不多，常常皱着眉头说，我从前在家帮你做善事，所以你所许下三千件善事的心愿能够做完，现在你许了做一万件善事的心愿，在衙门里没什么善事可做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？在夫人说过这番话之后，袁了凡晚上睡觉偶然做了一个梦，看到一位天神，他就将一万件善事不易做完的缘故告诉了天神。天神说，只是你当县长捡钱粮这件事，你的一万件善事已经足够抵充圆满了。原来保底县的田每亩本来要收银两分三厘七毫，袁了凡觉得百姓钱出的太多，生活太苦，所以就把全县的田清理一遍，每亩田应缴的钱粮减到了一分四厘六毫。这件事情确实是有的。就这样，袁了凡一生不断地做善事，孔先生算他到五十三岁时应该寿终正寝，但他到六十九岁身体还好好的，很健康，并且把自己身体力行改变命运的事写成了一本小册子《了凡四训》，传给他的儿子天启和后人。袁了凡更改自己命运的事的确是应该使人深思的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都是以善恶有报为基点而展开的，翻开历史上数不清的古人笔记小说，大都记载和阐述着这样的道理，而袁了凡只是其中的一位，并且结合自身实际把它记录下来了，所以了凡四训才能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岁月的磨砺已使它成为戳破无神论谎言的很好的一支利剑了。